第四案请翻至总页码第33页。有关具有抗高压注射功能之巴德威利特莱西斯透气导管纳入健保给付案，本案依据111年12月份本保险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结论办理。本案特材可用于静脉治疗高压注射显影剂和中心静脉压监测，适用于达成短期血管通道，作为血液透析、血液灌注及经由颈静脉、锁骨下静脉或骨静脉的血浆分离治疗。相较健保给付之多维度透析导管组，新增抗高压注射功能，可直接进行造影剂高压注射，避免渗漏或导管破裂之风险，且不需额外置入其他管路，在第一时间提供急重症病患注射显影剂之途径。考量临床上做血液透析会用钢功能较单纯的透析导管，且不会为了要做血管摄影而使用此种较大管径的管路，评估本案特材如纳入健保给付，不会完全取代现行健保特材多维度透析导管组，请翻至次页。依据111年12月份本保险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结论，本案建议纳入健保给付。本案特材较健保已收载之多维度透析导管组可抗高压注射，可减少于周边建立管路注射显影剂，据临床需求性，同意纳入健保给付，属功能改善特材，建议支付点数。本案特材为抗高压导管，于高压力注射显影剂时，可避免导管破裂，无需另外建立管路，可节省另外建立管路的费用及简化医护人力。依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52之2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加上15%为1999点。给付规定需同时符合以下规定：一、血液透析、血液灌注或血浆分离治疗之病患；二、困难建立周边血管通路，预估年使用量为2500组，治疗方式请各位委员参阅。本案请看总页码第35页。本案特材与健保已给付特材之比较，本案特材巴德威利特莱西斯透析导管同样为三相透析导管，但额外具有抗高压注射功能，请翻至次页。本案厂商建议价格为2500元，第一年到第五年的新特材预估使用人数为6000至7293人，预估新特材年度费用增加1500万至1823万元。相关诊疗项目请委员参阅，请翻至次页看第37页。参考价格部分，本案有寻到国际价格，日本为3358元，韩国为1883元。建议支付点数，采集方式：111年12月份本保险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结论，建议依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52之2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以健保给付之多维度透析导管组支付点数1738点加算15%。对病人或对医疗从业人员更具安全性，以1999点暂予支付，请翻至次页。建议给付规定：111年12月份本保险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记录需同时符合以下规定：一、血液透析、血液灌注或血浆分离治疗之病患；二、困难建立周边血管通路。健保组财务预估。111年12月份本保险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讨论结果，本案特材不会完全取代健保既有特材多回路透析导管组，倘以多回路透析导管组年使用量2500导推算，原本案特材高推估年增加费用约为65万点。特材基本资料请各位代表参阅。以上。
好，谢谢婉君。这个案有两位专家哈，那个放射医学会的这个风光跟这个生长医学会的加德哈。
谢谢。代表放射医学会发言。那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特材，我们当初讨论是想说，这个情境是使用在一个急诊的病患，如果在低血糖期休克的情况下进入急诊，那他肌瘤溶解要找原因，所以他们会必须要做到电脑断层去找出血点，或者是他到底是为什么休克。那这个时候要做电脑断层，然后又需要大量输血液或输液灌注的时候，那同时符合这个管路就同时符合这个功能。那在我们护理师在打针的时候，因为在做电脑断层要打耐高压的，它的高压力比较大，有时候达到200个 PSI， 所以呢，并不是一般的管路都可以拿来打。 那个电脑上的显影剂。那现有的 CVC 跟 WM 也都不行了，那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在 on cards。 那 cards 一般的 IP 卡 seeker 都是 至少要到20至20 gauge 或18 gauge 才可以打。那可想的是一个 sharp 的病人，他要打18 gauge 或20 gauge 是蛮困难的。那如果同时如果有这个管子同时具备这种功能的话，对我们临床来说可以缩短病人痛症的时间，那也减少，就让赶快找到原因，那临床可以增加那个效率，那我们临床也比较好做事。对，以上。
好，谢谢傅光来交代。
以及各位代表好，代表肾脏学会报告。目前前面放射学会的代表也跟各位委员报告过，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管路，其实对于不管是在放射线的一个部分的电断层使用，或者是在透析的部分的使用，我觉得也有它的一个创新性存在。这样子的确根据上次的专家会也提到，他不会完全期待现有的一个透析导管使用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现有常用的一个透析导管其实大概还是以双腔静脉型的为主，这样子多一个管路给我们平常在使用，大概我们预期不会常规性使用这类型的一个导管这样子。但是现在根据上次的一个专家会议的一个结论，说需要有一个困难鉴定左边血管封路的一个部分这样子，这个是因为我想后续可能再请各位代表再知道。
好，谢谢两位专家，那请各位代表表示意见。还有，
其在那个第38页就是适应症啊，适应症看起来并没有写到刚刚专家提到的那个适应症。它就是第一个适应症就是血液透析嘛，病患使用，所以它并没有区分，那就跟之前的那个 double lumen 其实没有看起来没有特别的区分，所以刚刚讲不会完全取代，我不晓得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因为看起来是都可以使用嘛。那第二个更就是困难建立的周边血管通路，其实就是放周边血管你没有办法打，那你就是放 CVP 啊，就是一般的 CVP 看起来也可以使用这个这一类的管子啊。但是我们刚刚一再强调，就是它是抗高压，就是说要同时做血管摄影的时候才有使用的必要啦。那因为你这个又给它加成15%，如果说今天它的进价跟那个它是统一的价格，那你这样并不是没有意见。但是因为你加成了15%。所以既然加成15%，刚刚一再强调它是要做血管摄影的时候或是休克的时候病人紧急的状况，那避免它再放另外再放一个 18 gauge 或是更粗的这个周边的血管，为了进行血管摄影才要使用这个导管。所以我认为说那你的适应症就应该去标示刚刚专家所提的，而不是这两个我看起来其实是很通常的，一个是就是一般的血液透析就可以使用，第二个就是IV 打不上，那要放 CVP 的病人就可以使用。看起来我读起来是这个样子。以上。
好，这个可能要专家才有办法来回答。好，是哪位？是孟光还是？
因为他是说要同时符合这两个规定，所以不是说我只要洗肾我就可以放这个管子。那我洗肾的病人放大波动的时候，他又要符合困难周边血管通路，那他平常不会去。困难放周边来洗肾，对，阿姨就是放困难周边困难建立周边血管通路，这个这一条是故专针对要用 CAS 去做电脑断层这个适应症，所以说应该说血液透析的病人，他如果单纯只是要做血液透析，他并不会去放这个抗高压的，除非他要去做一个 CT。那第二个情况就是第二个血液灌注需要，像我刚刚讲的，还那个低血容积的病人，他需要血液灌大量血液灌注的时候，他在出血，他需要大量的血液灌注的时候，那他又要去做 CT 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放一个 CAS， 那一个粗的 CAS。那今天没办法放粗的 CAS， 又要需要大量放粗的时候，那又可以同时有一个大的管路，这个大部分就可以符合这个条件。那第三个。血浆分离这跟洗肾是一样的道理，对，反正他们就是同时要建立这两个条件同时符合，对，不是只有单一。
那个来，等一下来，那个
我觉得你就把我们34页有没有，那完整把它截录，不要做最后一段。你现在有1、2、3嘛，你现在只截录了3，就会觉得奇怪。 因为它前提是要有一跟二的前提 ，and 需要有三才这。结果你直接把前面两个都拿掉了，只有三。我相信南北那个朱医师会误会了，所以原来的应该是专家会议的全部把它恢复就好了。谢谢。
报告黄代表，请问一下，34页的二是第三点是哪一个？
哦，就是我们专家会议的结论有没有？
结论就这样。
对，但是他同时需要是他必须就是有这个情况下才可以，像刚才讲的是因为需要高压注射的前提，还有这样的病人才使用，所以他一般的洗肾不需要使用到这高压注射的器具了。你现在直接把一跟二的情境拿掉之后，让朱医师认为说一般的洗肾跟困难可以用，所以我建议文字再做修正就好了，好不好？
好，就是刚刚把那个鉴定记录点是前面有说明的什么有
关物质的结
录，哎，稍微把它结录的，好呀，那个易勇
主席，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要使用这个前提，一定是要进行血管摄影的。
对
啊，
高压需要。
啊，不管你什么理由，就是你一定要进行血管摄影，然后你同，比如说你是同时要洗肾，或是说在有休克的病人，啊，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才符合刚刚讲到的嘛，啊，或者说。所谓休克或者要病到休克或者说急诊的病人都可以使用，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困难建立周边血管，然后如果他又要进行血管摄影那都可以做，这样也不合道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不是在考虑就是要进行血管摄影这件事情是要优先是必要条件，一定要放在这边啊。那所以我刚刚才去质疑，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强调这个是抗高压，是为了要进行血管摄影显影剂注射的时候使用，但是你在适应症都没有写到这个项目，就非常奇怪。
啊，这个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一个建议了。我们把那个规定哈，本来是说困难建立周边血管，但是刚刚说的哈，就是在你必须要在做血管摄影里边做什么处置的时候哈。所以可不可以这个文字是不是可以专家可不可以建立一下，建立第三点或者是第二点再加上例如什么什么这样子，好，或者是建立直接又建立第三点，
不是就不是写一二三，就是直接把那个血管摄影的放在最前面必要条件，然后再另外再符合下面几点，
在第一点，好，第一点就是。